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9月2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香港社运领袖、众志秘书长黄之锋28号宣布，在海怡西区参加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黄之锋在香港政府大楼前对香港以及众多西方媒体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他还鼓励民众11月底踊跃投票，这样就能向香港政府以及中央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黄之锋说，告诉他们，我们决心要为5大诉求中最重要的普选，也就是自由选举而斗争。黄之锋说，从社区出发时推进香港民主的重要一环，这便是我在镁光灯以外所需社区的起点。黄之锋现场带领支持者高呼口号，民主实践社区开始，言下同行，无惧寒冬。陪同黄之锋宣布这个消息的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欧诺轩、众志成员周庭。中国外交部星期六表示，中国希望尽快加入美国所抛弃的国际武器条约，并说中国有责任加入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说过，他打算撤销美国对该条约的签署。该条约规范了价值700亿美元的全球常规武器跨境贸易，并力图阻止武器落入人权侵犯者的手中。该协议于2013年获得联合国大会批准，迄今为止已经有104个国家加入。尽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这个条约，不过由于遭到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和其他保守派团体的反对，他从未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中国政府高级外交官、国务委员王毅在9月27号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中，他说，中国已经启动了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国内法律程序。三名消息人士星期五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牌，这将使美中贸易紧张局势急剧的升级。两位消息人士称，此举将是限制美国对中国公司投资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位人士表示，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对这些公司活动的安全担忧与日俱增。在中国庆祝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之前的几天，美国主要股指纷纷下滑。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下跌了 5.15%， 京东下跌 5.95%， 百度下跌 3.67%。 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者洲际交易所股票下跌 1.88%。 目前还不清楚摘牌行动是否能够辅助实施。了解情况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特使星期五辞职。报道说，库尔特·沃尔克星期五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之后辞职。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沃尔克在举报投诉中被提名，这一举报引发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投诉称，沃尔克帮助安排了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和乌克兰官员之间的会面。检举人称，特朗普在今年的7月25号电话当中寻求乌克兰新总统的帮助，以搜集有关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的犯罪资料，以便损害拜登赢得202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和挑战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前景。据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星期五报道，白宫正在考虑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进行一些限制，这一考量包括阻止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所有投资。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上星期在上上星期的这些抗议活动开始之前都是一样，因为那个是重点的保护对象。那么这个也是连农强他们也有口号，因为现在香港我们常听到的两个字就是光复，那今天的活动呢有叫光复连农强，因为这个连农强也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常常被这个亲中的人士会去清理一下，就是半夜他们来把他们撕掉，然后这些反送中的抗议者呢又第二天又再把他们再布置起来，那么常常他，但是呢大家没有很少，也有一些出现这个短兵相接吧，就是这些亲中人士在撕的时候和那个反送中的抗议者有时候会和他们争吵起来，比如说像在那个太子站这个831事件的发生地那个太子站那儿，就常常会有两派的人会出现一些激烈的争吵。
那时间呢来到星期六的下午5:05哈，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情况是在这个金钟连农强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光复连农强的活动。
嗯，
那么今天下午呢7:00呢有一场更大的活动，是民政举行的一个纪念雨伞革命5周年。那么9:00是按照这个组织者的说法，就是9:00会结束。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啊，星期9月25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民间记者会啊，开这些民间记者会的人其实是一些很多蒙面的人哈，他们在那里戴着头盔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周末啊看到他们在最前线与警方对峙的这样一个一些人，他们呢就开了这样一个记者会。那么其中就提到说这个礼拜包括今天啊，但是没有讲什么时候，
对，
和明天今明两天举行所谓的自由起义全球抗共这样一个行动。
嗯，
那么具体时间和地点我们会给大家做最新的报道。那么其中在记者会上就有一个来自台湾的一位人士，就是讲了一下这个讲述了台湾的经验，他从228开始讲，就是这个对就是台湾民众对抗集权，一路讲到今天太阳花行动。他就说这个香港人应该这个应该不要放弃，要努力抗争。而且呢原因就是他们所说的，就是说台湾跟香港一样也受到了这个北京的打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来自台湾的这位先生，他在这次的记者会上是怎么说，而且希望香港人怎么去做，共同去应对这个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中共对全球包括香港和台湾人民的打压。
先生的就是听不到他说话的声音，但是他说了一些什么你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就是刚才是在民间记者会上一位，他应该是一位来自台湾的人，而且讲的是普通话，所以
对这位先生，其实他在这次的记者会上，就是跟另外一位来自澳洲的这个香港人，他这个是香港台湾人，但是另外一个人是去澳洲定居的香港人，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就讲到说，没错， 中国共产党哈，那么在全球各地啊，这种打压，尤其是灌输这种集权的这种思想哈，然后呢，是这个原因，世界人民都应该觉醒哈，这两个人这么讲的。那么台湾这位台湾的人士就是说，他从二二八开始就讲起哈，讲到这个美丽岛事件，就是说台湾人民自己也有这样的故事，就是说面对集权对
怎么样去
当局怎么打压，然后民众怎么去抗争，那么包括2014年就跟这个雨伞运动同一年的这个太阳花运动，
对，
就讲到这个太阳花运动，然后现在今天的这个反送中，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那就说呢，如果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对吧，能有持续持之以恒，共同来应对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个北京啊对民主自由这种世界的共同价值观的这种攻击，或者是这种削弱各种各样的行动哈，那如果这些世界人民能够联合在一起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出有力的反抗的。
对，那明天这个活动，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就听到很多人说，一些参与者或者一些组织者，他们还专门跑到这个台湾去联合台湾这方面的民主人士，要举行这个叫他们原来叫港台大游行。现在看来已经发展到说，不仅是港台，就是全世界很多的城市，包括应该是华盛顿，美国首都华盛顿也会有一些比较规模比较大的这种抗议活动。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应该还是金钟那边的连侬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画面。
咁咧，而家咧，其實我咧就係喺呢個 灣仔港鐵站，佢黐住咗啊，唔好意思啊，呢個係 B 出口嚟嘅，係啦，咁修頓廣場修頓球場外嘅出口啦，其實咧灣仔站咧已經貼咗一個告示啦，就係依家咧係喺呢個 B 一出口咧，其實係暫時關閉嘅，就要用其他嘅出口啦。咁咧其實咧港鐵呢幾次嘅大型活動入面咧，其實佢哋都會翻警方嘅要求啦，去進行唔同出口嘅關站啦，甚至係會封咗某一啲主要運動嘅線嘅。咁咧，而家咧就係喺灣仔嘅修頓。
好，歡迎您繼續收看《美國之音》2019年9月28日香港的現場直播。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的畫面，這應該是在。就是我刚才我们稍早前放了一段这个录像视频，就是湾仔那一块地铁站，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去看了一下，地上贴了很多就是有林郑月娥的像，都是黑白的照片，还有那个何君尧议员的照片，就是这也是一种民众表达诉求或者抗议的一种方式。那么过往的行人呢，都会踩在他们的这个照片上面。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何君尧照片，何君尧议员的照片。那现在我们看到应该是湾仔的这个地铁站，这一带是我们非常熟悉，地铁站的至少这个站口已经关了。
没错，刚才呢，你提到的那些贴在地上的，我还看见毛泽东的这个黑白像，
我真没有看到过。
所以把这些人都归在一起哈，应该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港府哈跟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央政府啊，他们认为是在一起的，所以呢，要愤怒吧，要就是一起愤怒，对他们进行这个一种非常的不满。那么现在没有错，现在看见的就是在湾仔的这个D出口，湾仔香港的这个地铁站有很多的出口，但目前还没有掌握到这个整个车站是不是都关了，目前没有看到通过这个闸门哈，看上去呢没有看到其他的人。那么刚才是有一个工作人员过来，那么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外面有张贴了一些这个告示，其中有一个告示说我们这边暂时关闭哈这个出口，现在目前没有掌握到这个整个是不是地铁站都关闭。我们过去呢几个星期几个周末啊，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如果在哪一个地方如果有特大的或者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行动的话呢，它往往会关闭地铁站或者是某些出口。
对，这也是引起民众对香港就是港铁非常不满的一点，所以现在民众就是把港铁，我们也介绍过很多次，把他们称为是党铁。那这个湾仔，就刚才我们的前线记者汤红云介绍过，是他们今天那个联能墙是要从铜锣湾那儿连到，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金钟这一带。那么这个湾仔这一带应该是在它的中间的一段吧，所以这样连起来呢，其实也是很不容易，这很长的一段路啊。它所谓的连起来，就是把这个连农墙，你看它就是这些什么天桥啊，还有这地铁站呢、啊，上面就贴满了这种标语口号。而且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因为你如果你昨天晚上去这个地铁站，像湾仔这些，就是我们常常出入的地方，去看的话，因为昨天晚上这些都没有，那今天早上一看说，哇，就这个墙上已经都贴满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有湾仔这个站的某一个出口关了，但是是不是说，如果他们可能预见到今天这个游行的行动会很大的话，像这种比较繁忙的这个地铁站，他们可能也会就是关闭。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个民众在那贴在那贴标语，一个年轻人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在那贴那个标语。那其实前段时间就是这个湾仔地铁站。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铁站嘛，常常是发生这个警民冲突的一种热点地带，在地铁站，因为群众的愤怒就是朝这个港铁，他们称之为港铁的地方。那这个我记得这个湾仔地铁站
就是在前
两星期这个冲突完了以后，就是很多人。他们是把那个地
铁
的玻璃砸碎
了，看见文书啦，有啲系海报形式嘅，咁甚至系有啲意思嘅创作咧。其实本身呢一个嘅 idea 咧，系源自于一套外国嘅电影啦，系九
那么刚才我们的记者汤慧云说，这个连龙墙一直从铜锣湾到金钟，因为这样的话，你看这么长的距离，大概有2公里的距离，这给了民众一个张贴自己的这种标语牌的机会，所以呢，就看到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贴了。如果只是一个连龙墙已经规定好了，那可能也贴满了。但是现在呢，这么长的距离哈，那么给了民众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所以他如果
包括系9月30号嘅
铜锣湾那儿一直到金钟
活动啦，
湾仔，
10月1日嘅活动啦，咁10月1日嘅
游
行咧，其实早前警方已经发出咗一个反对通知书，其实而家都暂时未知当日嘅情况系点样嘅。
哦，对，10月1号，他们这个口号是没有国庆，只有国殇。
系啦，咁咧，咁更加
唔
少得啦，就系
应该是一个比较盛大的。
更加唔少得啦，就喺今次呢场运动度，我象征意非常之高嘅批评啦。
然后现在呢，还有啊，对，
其实咧，点解会拣批评咧？其实咧，
还有人继续在贴，
对，
加油，香港人加油，
五
大诉求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对对对。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口号哈，然后经常看到这些标语牌。那么昨天其实我去了一个这个集会，其实就是你。很小的一些人啊，十几岁、12、13岁的中学生，
对，
那么他们呢，大概11间、12间中学的学生排成这个两个字叫 Free Hong Kong， 用人去排这个字 ，Free Hong Kong 就是解放香港，或者是说这个光复香港，
嗯，
有这样的，就是那学生真的是年纪都很小，我还采访了其中的5、6个人，
嗯，
很有意思，他们就说，他们来到这边并不是因为他们没什么事情做，而且他们那是因为他们关心这个社会，关心自己的前途。
对，
那我就问他，哎，我说这个特首还有社会上一些其他一些人说，你们这些年纪这么小的人，你们懂什么政治？你们应该在学校待着，对不对？来好好读书，不要到街上来。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一直被老师或者是家长说你要有 critical thinking，你要好好去想这个事情，对，要用头脑去想，
思考的能力，
没错。他说这就是我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的一部分，所以我才来到街上来抗争，因为这是我的前途，
对，
所以很有意思。
嗯，那你说到这个就是这些小孩，那个林郑月娥特首也讲过，他看到有一些，因为上个星期有2个未成年人，就是13岁的一个女孩一个男孩被逮捕，那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件事，他说他感到很痛心，这些，但是他也讲了说这些小孩子们是不是有一些，我觉得是不是暗示说被人利用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所以在他第一次的民间对话上，就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男生就跟他说，不是这样的，而是向他表达了他们的诉求。所以这些年轻人，我们普遍的听到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没有思想。我们也去采访过一个，就是在洪大仙那边的这个中学生，他们下了课以后啊，不是应该小孩子们学业应该很重，那下了课以后他们去和当地的社区的其他的这个民众举行就跟快闪啊，就唱那愿荣光归香港。我们也是问一些，他们其实还是很有思想的，但有一些孩子就说我是因为我是香港人，我就不管我多大，我虽然是16、17岁，但是即使是我更小，我10岁、11岁，我也要参加活动，因为我是香港人，就是非常对这个身份是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种很熟悉的面孔啊，就这几张照片哈，那么有这几天的警方，每个星期有这个记者会的一些发言人，比如说这位女士，那。
但是在这个照片的上方，我们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张贴的这宣传纸张，上面写是1989-64杀2000，文化大革命杀700万，然后这个大跃进杀4000万人，这大家都很清楚啊，这是指谁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把这个警方，香港警方跟中国当局做出的事情放在一起，这个它的意味非常非常明显，就说香港目前发生这个情况，跟中国大陆 正在或者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是有联系的。
嗯，
当然我们知道，如果在中国大陆你能够写六四，把这个六四事件说出来贴在墙上，你可能很快就被抓起来。在香港呢，香港的大街上你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在香港目前还是有这个比较高度的这种自由哈，
言
论自由，
言论自由至少可以现在表达。所以他们现在更加珍惜啊，也许他们就会想到，如果某一天他们像你说的，在中国大陆，你现在要贴一个这个六四的标语，或者像类似这样的口号的话，那马上就被抓起来的话，那他现在香港人说，我现在还有这份自由，
那他们担心这种自由会慢慢就
更担心，对，而且尤其是现在要，十一要到了，你看他们现在的这个口号没有国庆，只有国殇，而且是啊，十一的时候是不是说他们那天要都叫什么全程
穿黑衣服，
对。
所以你想想，在十月一号，中国大陆各地的当局来这个安排国庆的时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一块土地上，在一部分，也就是在香港这个土地上，你想想，一两百万人，哈，我们不想到时候不知道多少人出来，但是那天是一个休息日，对吧？十月一号，
对，
啊，而且是在反送中运动进行了十七个周末之后，
对，
有这么一个活动，那么。可能哈出来的人会相当相当的多，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说，当中国大陆啊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的大片的土地上，对吧，都是一面就是到处都是红旗飘扬的时候，在香港这个土地上，你会看到就是成千上万、几十万人可能穿着黑衣服，然后这个啊拿着很长很长的这个黑色的这个旗帜，然后走的在大街上走，说没有国庆只有国殇，这种震动效果，对吧？如果大陆人民能看到的话，对吧，他们一定会想，这是什么样的人在做，为什么有他们有这样的自由，我们没有，会不会有这样的联想。
你这现在就是关键，说如果他们看到的话，对，那我觉得可能他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些画面也许是就是没有看到，但是现在确实如果你到香港的话，你能感受到，就是一次两次是超过百万的人，那香港也就是个750万人口的城市啊，那如果有一两百万的人走上街头，那是很震撼的，而且我们也自己亲眼目睹过几次，最后后来的几次，因为开学以后，学生开学以后可能人数比较少了，但是也还是在周末，每个周末都有很多很多人出来参加活动，而且现在香港的天气其实还是很炎热的，像今天是28度、29度，那么到星期天呢是30度，星期一、星期二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都是30度以上。这么炎热的夏天，他们坚持了3个多月，现在已经是第17个星期了，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持什么立场，就是你不能忽视这个声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需要指出的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十月一号穿着黑衣服大游行哈，警方说不行，你要出来，你要很多人出来，那就违法的。他没有，警方没有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哦，对。
所以呢，民政局这个活动并没有获得官方的认可。但是呢，香港人说，最近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语牌，我们不需要你批准，这是我们的权利。所以呢，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看到有几次被这个当局就是否定这个出来游行的这个申请，包括831，对不对？
对。
这些915哈，是不是？这些
都没有获得批准
，但是怎么样，照样出来。对。
对。啊，现在看到的这个像，就是林郑月娥、
毛泽东、
毛泽东像，你看这个有那个人在就在上面踩，
还有习近平，
还有习近平的像，对。
所以把这些像放在一起啊，就是说香港人根本就不认为这个林郑月娥是这个，当然他不是民选的，他认为就是说林郑月娥跟这个中国北京的这些官员，
对，
其实是一条路上的人，一个体制下面的人，
而且
所以呢没有办法去信任他们。
对，而且他们就是怀疑他所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那当然他也在多次的在记者会上说，这是我的决定，那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是香港的民众似乎是就没有接受他这种说法，觉得是其实他是直就认为他是一个傀儡之类这样的批评声不绝于耳。那现在 今天啊，其实我今天啊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是今天你说到这个黄之锋参选，这是今天算不算今天这个很重大的新闻？
算，而且呢，他把这两件事情，也就是五年前的这个雨伞。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香港社运领袖、众志秘书长黄之锋9月28号宣布，在香港海怡西区参加2019年11月区议会选举。黄之锋在香港政府大楼前对香港以及众多西方媒体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他还鼓励民众11月底踊跃投票，这样就能向香港政府以及中央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说，告诉他们，我们决心要为五大诉求中最重要的普选，也就是自由选举而斗争。黄之锋说，从社区出发是推进香港民主的重要一环。他说，这便是我在镁光灯以外所需的社区的起点。黄之锋现场带领支持者高呼口号，民主实践，社区开始。陪同黄之锋宣布这个消息的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欧诺轩、众志成员周庭。中国外交部星期六表示，中国希望尽快地加入美国所抛弃的国际武器条约，并说中国有责任加入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说过，他打算撤销美国对该条约的签署。该条约规范了价值700亿美元的全球常规武器跨境贸易，并力图阻止武器落入人权侵犯者的手中。这项条协议于2013年获得联合国大会的批准，迄今为止已经有104个国家加入。尽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这个条约，不过由于遭到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和其他保守派团体的反对，他从未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中国政府高级外交官、国务委员王毅星期五在联合国发表讲话说，中国已经启动加入武器贸易条约国内法律程序。自从美中两国开始贸易战以来，中国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坚定的多边主义捍卫者，经常的斥责美国退出国际条约和不遵守规则。三名消息人士星期五称，美国正在考虑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牌，这将使美中贸易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两位消息人士称，此举将是限制美国对中国公司投资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位人士表示，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对这些公司活动的安全担忧与日俱增。在庆祝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之前的几天，美国主要股指纷纷下滑，其中包括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它下跌了 5.15%。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摘牌行动是否能够付诸实施。今年6月，美国两党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接受监管，包括提供审计途径等，否则就面临退市。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一直不愿意让海外监管机构检查包括四大国际会计网络成员在内的本地会计师事务所。了解情况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特使星期五辞职。报道说，库尔特·沃尔克星期五与国务卿蓬佩奥会面之后辞职。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沃尔克在举报投诉中被提名，这一举报引发了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投诉称，沃尔克帮助安排了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和乌克兰官员之间的会面。检举人称，特朗普在7月25号的电话中寻求乌克兰新总统的帮助，以搜集有关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的犯罪资料，以便损害拜登赢得2020年民主党总统提名和挑战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前景。据财经电视频道 CNBC 星期五报道，白宫正在考虑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进行一些限制。 这些考量包括阻止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所有投资，而中国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防水喷漆，所以呢，基本上就是算是一个并不算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一个这个防护措施。那么现场的这个气氛也都是非常的平静平和的，那么没有任何的这个任何的。是，这是一位就是刚刚在也在现场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来，我们是美国之音，是。对，然后呢，这个现场可以说相当平和。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有一些年轻人会戴着一个口罩，但是呢，并没有任何特殊的这种装备，或者是有发生这个暴力的这种可能性的这种感觉。大家的气氛还相当友好。刚刚还有人发送这个红豆汤给现场出席的这所有的年轻人，那么就是可以说是非常一个平和、安静，然后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算是温馨的一个活动。现在，
说是这个连东墙啊，一直延伸到铜锣湾，您掌握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现在据我所知，现在这个连东墙这个的确也是非常的长，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身后的这个连东墙呢，从我大概4点钟到现场之后呢，到现在已经大概2个小时，这个墙呢已经被装饰的越来越高，沿着楼梯上面的都是，然后还有沿着这个延伸到山上面的这个天桥，其实都布满了这个连东大家的这个连东墙的这个贴纸，还有这个海报。但具体我还没有实际上是看到到底之后延伸到哪里，我都看得出来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多。
有没有目前有没有观察到不同政见的一些市民之间有什么任何口角吗？或者是吵架，或者是冲突吗？
目前是没有听到任何的这个口角或冲突，也没有爆发任何的这个争执哦。我就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整个这个活动是非常的平静的。
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什么非常有创意的这个标语口号？
我目前看到的，大家基本上的都是提醒，希望能够有一个像说，这个除了一般我们常看到的一些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然后还有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抗争，然后要这个大家要这个坚持到底的一些口号。那么比较有创意的呢，就是有许多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发挥自己的这个创意，在地上来进行这个排字的这个方式哦，来表达他们的诉求。比方说，许多人也在这个地方呢，表达他们对警察的不满，然后还有对这个政府的这个回应的不满。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些，就是香港年轻人呢，他们在地上用便条纸的方式，每一张便条纸上面都写了他们的诉求，他们在以便条纸的这个贴的方式呢，在这个完成的这个在拼出一个大字，那么包括他们很常看到的自由，还有民主之类的一些诉求。
好，
易华，等一下呢，我知道你们还有同事们会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去采访今天的这个更大的一场活动哈，那民政举行的雨伞运动5周年的活动，我们期待着您为大家我们的美国之音听众观众们带来最新的消息。
好的，没有问题。
好，谢谢。
好，谢谢易华，非常感
谢。好的，
谢
谢袁鑫，谢谢李宝。
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易华，我们前线记者李易华，介绍说他们在5:50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在5年前的雨伞运动，香港警方向这个抗议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的时刻，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开始高唱这个《愿荣光归香港》，那有这么一个活动，我们也是很期待。
5:50是吧？
他说是5:50，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那就还有12分钟哈。那么我们会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当时的最新的画面。我们现在看到还是这个在金钟的连东墙，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就是标语哈，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诉求。那么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Iris 说是从铜锣湾一直延伸到这边。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一些画面，大家呢在从铜锣湾到金钟的这个路上哈，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不断的在贴这不同的地方通过有的时候贴在桥上，有的时候贴在墙上建筑物上面哈，一直贴过来。那么 当我们所看到这个画面呢，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标语哈，就贴下的标语有很多是跟中国当局是有直接关系的哈，包括毛泽东的这种像哈，包括习近平的，当然还有这个
黑警、
警察、
警方暴力，
啊，还有香港特首，
对
啊，都贴在地上让人家去踩，可能是表达一种愤怒吧。那么，其中呢还包括一些这个过去的几十年、七十年来哈，中共建政。建立政权的七十年来啊，在他们认为的一种各种各样的残暴的这种这种数据哈，包括天安门事件1989年的时候，他说有2000人被打死哈，那么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有几百万人丧生，那么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说是有4000万人，这刚刚我们在墙上看到的这些张贴，那么显示了他们呢将中国发生的事情跟香港目前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那么。作为一个这种表达的方式来对这个中共七十年建政的一种非常不满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对，或者担心这个一国两制将不复存在，就是中国现在香港变成一国一制，这样他们的自由和这个民主受到侵蚀。那今天就是我想再提一句，因为今天我们刚才讲到就是黄之锋今天参选，这是今天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新闻。那在这个记者会上，因为还有他宣布的时候有几位就是立法会的议员，当然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是和他一起哈，在这个记者会上向香港媒体还有很多西方媒体，我们看到的有讲英语的讲西班牙语的，就很多这个西方媒体也在那儿，因为这就是确实是今天的一个很大的新闻。那么有一位民主派议员，还是说我这个广东话需要就是多练一练，我听他在讲，就是说这个黄之锋，他其实说他现在参选这个议员，或者说也许是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情绪，就是很似乎是在用自己的小小的力量在跟强大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对抗这样的。他还说了一句，他说也许黄之锋应该改名字，就是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怎么约书亚 Joshua， 就说你应该改成那个大卫，这又是圣经的故事，就是说你大卫和这个哥利亚去对抗，说你力量本来是很小，但是最后把这个巨人给打败了，就是这种圣经的故事。所以他也说，他说也许黄之锋应该把名字改一下。我不知道是这里面是不是现在香港的这些抗议者，我们听到的很多人也是说5年前是怎么样的，到现在其实情况是有好转了吗？因为5年前也没有看到，就是说香港的警方和这个警民的关系有这么紧张。那现在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以来3个多月以来，现在的应该说香港的警民的关系也是降到了最低的点，所以很多这些抗争的运动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你觉不觉得他们有一种很现在就是很悲壮的这个，甚至有出来很多这香就是广东话的这些词叫什么玉石俱焚呐，什么就是这种词都出来了，似乎就是有一种在最后一搏的感觉。
英文就是 you burnI burn and you burn with me， 对吧？
对，所以
好像是大家同归于尽一样。当然就是说，目前就看到就是在现场或者是每个周末哈，那跟街上的这个跟警方的抗争，那的确这些示威者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10几岁的人是吧？
对，
12、13岁的人已经是被警方逮捕被打，是吧？已经有1500，甚至可能有将近1600人吧，已经是被警方在短短的这3个月当中就有那么多人被逮捕了。那至于黄之锋、加舍晃王今天的他的这个宣布，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惊奇。因为有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全世界人都可能都知道他。
对，
是这样。但是他选一个小小的区域会里面的一个议员，所以呢，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这个惊奇。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就是你为什么要在体制内做这件事情，对吧？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一个这个反政府的人士，对吧？一种就是本土啊化的这样一个，但是呢，他选择在目前的体制下面，在香港唯一的一个可以直选的这样一个项目里面，他去参选，所以这个意义呢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去分析去理解。我相信这个话呢，这个题目大家可能会讨论很久。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说，民主实践要从社区开始，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说，有人说他去美国的国会作证，他不能够代表香港人，因为他不是民选的， 没错，他的确不是民选的代表，
嗯、
但是也当然，也不是说只有民选的人才可以去作证，
嗯，
才可以去讲香港的故事，
嗯，
当然呢，就是如果他能够说，你看我就是民选的人，我选到了，
嗯，
对吧？
对，
那他有可能有更大的这个，更多的资格去说我是民选的一个民选代表，
嗯，
所以有更大的说服力，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他可以去验证一下，到底香港有没有民主，有没有最基本的民主？
嗯，
就跟中国的那个以前有乡村选举，
乡村选举
对吧？后来连那个
也
没有了，
听说了
对,
对，
所以连乡村选举都没有，他就想验证一下到底香港最基层的选举有没有，
啊、
对，
对
不对？现在最基层就是区议员，
区议员选举，
对，区议会的选举，他连这个都没有，那就香港就彻底就没有，就全都是假的，你就不需要去考虑是否真的有普选，那肯定是没有了，
对，
连区议会都没办法去选的话，
普选就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
他要用他自己来验证一下，
对，
以身不是不能说以身试法，就是他自己，我就参加这个区议员的选举，
嗯、你给不给我选？
对，让不让我选？因为现在面临着一个可能，就是，是不是说现在有这种说法，有可能取消，或者说他也今天谈到说，他即使选上会不会被 DQ 掉，都有这种面临的这种可能，也就是像你说的，那到时候因为是十一月份才选举。啊，那么到底让不让他这个选举还会不会如期的进行，或者说他黄之锋选上以后会不会被 DQ 了，这都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人们这种担忧啊是完全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呢、
嗯、
今天跟他一起出现的一个叫周庭的、
啊、
也 是,
对对
是吧、嗯、那个
也
是年轻的，
也是他们众志的，
没错，也是香港众志的一个成员，他就是这样子、
嗯、
结果他也去选举，结果被这个选举委员会说你没有资格选举，因为你不够爱国
哦、
所以呢，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北京的眼里，那黄之锋显然是不爱国的人，是乱港这个
对
这
乱港分子、港独分子。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验证，就是说到底他连是不是连区域会都不让选，
嗯、
我们会拭目以待。
嗯，
十一月份的选举马上就来了，
对，
一个多月。
对，对。所以他今天你说的选择今天的这个日子是雨伞革命的五周年。他选这个日子，而且他宣布的那个他需要参选的地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在香港政府的这个大楼前。其实那个地点很一开始就你觉得他其实不太适合举行记者会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大铁门呀、啊、还有墙啊，所以乱哄哄的现场，就是那记者也不知道你的机子要摆在哪里。但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这个象征的意义，因为后面就是香港的政府大楼，那么他在这宣布他要参选这个区的议员，而且是一个小的区，从基层开始，那么要，你可以说他是进入体制内也好，也从体制内去是不是去做一些更多的事情，或者说是验证一下这个香港的这个到底选举还存不存在，那个普选还有没有，双普选还有没有可能，就是从他这个基层开始，或者说实践民主，从这个社区开始，
他能不能够去选？这个世界都会关注。我注意到他在自己讲完话以后，在他的朋友、
嗯、
这些其他议员讲完话以后、
嗯、
首先他跟记者这个互动的时候，首先是外媒，
嗯，
让外媒围，结果一大堆外媒，
他先用英文啊，
没错，一大堆外媒围着他，
对，
他只不过选一个区议会的议员，为什么
说没有任何香港的区议员
很有意思对吧，
受到这么多的外媒的关注，
然后才是本地的这个那种讲广东话的这样一些媒体，所以呢，就是说可以说中外港全世界都在关注他到底有没有，首先有没有资格选，
嗯，
对吧？如果连这个资格选这个资格都没有的话，那么就他们就看透了这个制度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很烂，是不是连基本的这个直选、最基层的选举都不能选？
对，就跟中国原来那个乡村选举似的，那是真正的选举啊，就是我村民一人一票吧，投票就选举这个村官。但是现在呢，也好像也不太听说中国那个人们原来就抱着希望说这个村的选举、村委会选举能不能最后慢慢扩大到再上一层县了、市了，或者是这个省了，因为美国还有很多基金会去帮助他们搞这个乡村选举，比如说卡特基金会啊什么，也在中国参与的很深，但是目前现在也没有听到说没有扩大的这个迹象。
不过有意思就是说，黄之锋呢，他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风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虽然是一个国际上有名的人，对吧？他选区议会的议员不一定能选到，为什么呢？他现在这个代表这个区的是一个建制派的人， 而且他本人虽然是很有名，
哦、
对吧？
对。
但是你的基层，这个选票拉票，你这个动作会不会，对吧？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二十岁的年轻人、
嗯，
所以呢，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对，
对吧？也是一个验证，他到底有没有本事，他有没有能力走向更加成熟的一个政治家，
嗯，
这样一个方向，他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嗯、
而且呢，他愿意做这个，接受这件事情，去迎接这个挑战，这说明他还是这个蛮有信心的。那我们现在，
所以他今天是说要大家要踊跃出来投票，他说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警车在金钟附近，对。
啊，金钟附近有些情况，不过呢，好像刚才我们的记者哈，两位记者都从前线发来说，目前的情况还是蛮平和的哈。
嗯。
那么当然，我们相信警方呢就在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部署。
对。
那跟就跟当天就是林郑月娥有这个社区啊对话会一样，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我们能够见到的警察并不多。
嗯。
但是呢，有很多很多几百个警察就在五秒钟可以。冲出来的地方，
到达的地方，
对，他已经在建这个楼里面的不同的地方先守着，因为他们不想营造一个让大家很紧张的气氛，他想营造一个轻松的环境，对话嘛，
对，
对吧？他不想让媒体或者是公众认为是拿着枪对着你来有这个对话，
全副武装的，对。
所以呢，他有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有意的、特意的去安排这件事情。那么目前看到的这个金钟，也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警方在很近的地方，
对，
他已经随时可以冲出来，对、
嗯。
但是呢，你只要不闹事，在他的角度，对，有情况
出现的，这个我自己有亲身的体验，就是前一秒钟不是几分钟，前一秒钟你还觉得啊没事儿，然后突然之间真的是几秒钟之间，一批的这个防暴警察就在你背后就出现了，他们是行动非常的迅速。
我相信香港的民众哈，我想大家就喜欢暴力，对吧？拥抱暴力的人毕竟是很少，对不对？可能警方、
哦、没有人愿意暴力，
警方可能也不太愿意这样做，
对
不 对？
因
为警方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受伤，所以目前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说，在金钟的联农墙哈、
嗯、
这附近大家都蛮平和的，我们两位记者就这样发来报道说蛮平和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尽情的去表达这个诉求、啊、你可以去踩习近平的这个头像啊，去踩这个特首的头像没问题，警察也不管，
对
啊，就是还是体现一个这个香港跟大陆还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大家能够还是有这样的自由，
非常的不一样。
他们担心的不过就是说这种自由、这种权利是不是慢慢的，
对，
甚至很快的，不久的将来可能就没有的这样一个担忧。
是因为他们感受到有一些这个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就是你现在还是可以，你批评林郑月娥当着面说他你要下台，现在还可以，但是是不是某一天你就不可以了呢？
完全有这样的担心。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包括示威，对不对？那我们不断的有看到消息说示威不让你示威，以前这个情况并不多，
以前没有，几乎是没有。所以这次就是最近，而且越来越频繁的，就是警方给发那个。没有发不反对通知书，这也是应该是从七月份以后，以前
越来越多。
那民政以前就说我们没有遇到过啊，我这是表达我的自由的权利，我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举行个集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现在是不发这个不反对通知书的时候，多余发不反对通知书。那今天呢也算是很难得，就是这个民政已经得到了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但是10月1号就没有，当然他们也会持续的去上诉，就看他们这个上诉的结果怎么样。
有的时候上诉也是会成功，或者是部分成功，哈。
啊，对，有的时候让你，好，我让你就
我们两
缩短时间。
没错，两星期前有一个屯门的哈一个集会
啊，对，
本来也是说不准，
嗯，
后来他们去上诉，结果还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就是说还是允许你去，但是呢，你时间必须要缩短。所以呢，香港这个法治社会呢。大家还是有一点点期望这个能继续下去，而且呢非常担心会不会持续下去，就是法治香港的这种公正的司法机构会不会因为这个北京的这个强力的这个压力下会慢慢就变质，甚至是更快的变。
现在你说到这个，我倒觉得这个只是值得注意，就是你说这个司法系统在这次的抗争活动中并没有受到很多的这个民众的攻击，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司法独立还是有的， 比如说有几个案子，就是最后法院要到法院去裁决，比如说包括这个831太子站的监控录像，也是有就是有这个民众去当天在那儿被打的民众要求说你要裁决要港铁保存这个电视录像，那法院呢也裁决了，就是应该是支持这个民众的要求。所以现在这个司法系统就这个独立现在还是存在的，那这个民众也当然也能看到希望，就是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去这个法院，包括那个叫抱眼少女的案子也是到法院去，那么法院也是的裁决是应该是说向着这个他们这个抱眼少女和他的律师提出的一些要求。哦，现在已经看到防暴警察在这应该是港铁的哪一个站子，
没有错，
金钟站，嗯，
没错。现在呢尽管我们的记者哈，两位前线记者都说目前呢在金钟那个连侬墙一带呢，就是大家都很平和，但是呢但是我们同时也提到警方就在不远的地方啊，随时准备来应对他们所可能担心的这种可能激烈的行为，但目前看起来还是大家都很平和，也没有好像目前也没有听到警方被这个骂，指着这个骂哈，指着鼻子骂，那目前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平和的，而且车站还是开放的，只不过有一些这个出口可能被这个关闭了，那么警察其实在不少的地方都有一些警察在站着啊，这个以防万一吧。那么至于你刚才说到的司法，没错，在很多香港人看来这是最后一道防线，
对，我有这种，
而且最近就是前两天那到我们的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里面接受采访的梁家杰大律师，
对，
他呢就是一个大概200人组成的一个义务律师，这个律师团的一个，他是其中的一员，我就问他这样一个问题，我说你作为一个律师还有你们这个律师团有没有在向这些被捕的青少年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有没有遭到拒绝，有没有问题就跟这些你要代表的或者是你要辩护的人沟通有问题或者是被禁止跟他们沟通，他说目前还好，目前还好，没有，
那就说这个司法体系的独立还在，
对，所以但是他同时说这个新屋岭啊的确是有点问题，他说呢新屋岭发生的事情呢很不正常，他说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允许律师去见人，
对，
所以呢他说这个方面是非常不正常的，
对，
所以我们后来才看到这个林郑月娥宣布连警方自己的高官都说我们不再用他了，暂时不用他，所以这个决定当然是很英明的哈，明智的，要不然可能会这种民愤可能越来越大，但是他会不会，关键问题是他会不会制裁惩罚那些可能导致这个问题的警官呢，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只知道这是暂时关闭了，
就是说警方在一定的程度上或者政府一定的程度上承认说这个新屋岭是有问题，那这个是
还是金钟的情况，就是说有一些这个通道和出口是被关闭了，但是我们看起来就是包括这个7-Eleven 哈，这个连锁店哈，还是没有拉闸下来哈，大家还觉得好像可以，
还没有
拉闸下来。
这个拉闸在广东话里也是有
对对对，
就是含义的。
对对，没错，还是开放给顾客哈，所以他们可能不觉得非常危险。那么看起来目前的民众走起路来好像也不是很急急匆匆忙忙的在走，看起来还是蛮轻松的哈。当然我们看到警察穿绿装的这个警察还就在旁边，那么但是有一些人我们看到站在那边，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下一步的行动。那么至少目前看起来呢，不管是金钟连钟墙的附近还是在这个地铁站里面，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乱的情况，或者是没有秩序的情况，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比较激烈的情况发生，但是呢我们看到警方也就在附近守着呢。
对，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啊，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有一些警民的冲突的话，一般都是有6-7点钟以后啊，或者是晚上会，而且这个地铁站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应该是这个不是重兵把守，反正部署了很多的警力， 包括我们这儿这个附近的湾仔的地铁站也是曾经发生过非常激烈的这个冲突，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香港地铁应该他们的动作，他们恢复这个秩序的行动也是很快的，就头一天有很多东西砸烂了，然后第二天马上这个标语也都刷掉了，然后这个秩序也都恢复了。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铁站呢，现在没有什么情况。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晚上还有在天马公园的这个集会行动是得到了警方的